来到第三堂课，通常呢都需要主加倍的恩典，因为早上听了很多，但是我也很珍赏早上晨兴圣言第一篇最后第六大点其中一个纲目，神经纶的中心点是什么呢？调和的灵。你怎么让神的灵、神的经纶做到你的身上呢？我们需要调和的灵，包含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一本书，可能大家都觉得道理很多，我们在预备的过程都觉得主啊实在不容易，但是我们需要回到调和的灵里。我们把这一本书我们所追求的题目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我们翻到封面，来，我们一同宣读一下。好，我们需要结果子，也需要牧养，目的是为着什么呢？真的吗？还是为着阿们，为着一些其他的目的？不是，偏题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结果子是正常的，我们的牧养也是正常的。我们借着这一个实行呢，它的目的就是为着教会的建造，所以有三个重点：第一就是结果子，第二牧养，第三就是建造。所以这你翻进去，我们再把这几篇呢，用了9篇，就是讲这三件事。第一篇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都讲到牧养，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都讲到结果子。第七、第八、第九就看给我们看见这两件事都是为着教会的建造，所以这9篇的结构就是在讲这三方面的事。那我们已经来到第五章，我们把第五章的篇题我们同声宣读一下。阿们。所以我们是来到第二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我们已经进入过了，就讲到我们需要牧养人，用另外一个词就是照顾人。特别在第一篇他告诉我们很强调一个重点，就是教会中有许多的训练，或是在主的恢复中有许多的训练。训练我们做什么呢？照顾人，因为照顾人就是对主的一种侍奉。那到了第二篇呢，这个训练呢，他主要在做一件事，训练我们能够接受他的对付，而成为一般能照顾人的人。这个就是教会中主要的侍奉，所以比第一篇更往前。第一篇讲到训练，训练我们照顾人，这就是一种的侍奉。第二篇呢，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他的训练中有一种的对付，我们需要被对付，然后来成为一种能够照顾人的人。这个就是教会中主要的侍奉。那来到第三章呢，就说出我们都是一般忠信的奴仆，要运用我们的恩赐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你，凡没有的呢，连你有的都要夺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领受主的恩典，就是给我们尽量去照顾人。然后第三章接着就讲到做葡萄树的枝子来结果子。然后第四章呢，这葡萄树上的枝子要过一种生活，叫做享受基督生命的丰富。因为基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们只有享受它，我们能够结果子，并且他说是年年结果子。那来到第五章，我们投影片投一下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五章的篇题，它主要用了几个经节。好，第五章，我们再把篇题念一遍。被谁修理干净呢？然后过结果子的生活，不是做结果子的事，是过结果子的生活。那这边有三处经节，我们跟身旁同伴，我们两两带着导读的灵，把它享受的读过，好不好？ 好，所以我们从篇题还有经文呢，我们就抓出来这个篇题的启示，就是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特别是第一节、第二节还有第五节，我们需要背负修理干净。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，他主说，这是主耶稣说的，我是真葡萄树。那他说谁是栽培的人呢？我父是栽培的人。他的栽培中呢，他在做什么呢？第二节他说，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然后呢，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好像这个父啊，天天都到他的那个这一棵树前面，有些姊妹们天天都会照顾园艺，对不对？他一定在那边、观察，在那边修剪，是一个栽培的人。因为他有一个目的，他栽培有一个目的，特别是葡萄树。葡萄树不是为着开花，也不是为着其他的目的，它的树根也没有其他的用途，它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结葡萄树、结葡萄、结果子，它只有一个目的。所以这个栽培的人，他一定很关注这件事，到底这个葡萄树有没有结果子，他所有的栽培的所有过程只为着一个目的，这个枝子要结果子，而且他越修剪就使结果子更多。好，那这个枝子要做什么呢？第五节他说，我是葡萄树，然后呢，你们是枝子，就是我们，我们只做一件事，住在他里面的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住在葡萄树里面的，这葡萄树里面所有的丰富也要住在我们里面。这个人就是这个住在葡萄树上的枝子呢，很简单，他就结多结果子。他还不是讲结果子，他说就多结果子。然后提醒一句话，就是因为离了我，离了葡萄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边的做还不是外面的事，这边的做就是结果子。其实葡萄树的树枝根本没有其他的目的，他一生的生活就是结果子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把这个篇题跟这经文拉在一起，我们就能够抓出为什么弟兄在这边交通这个题目，就是根据这三节经节。我们来读一段第五篇第一段好不好？第一段我们把前面第一段有一个小标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结果子是葡萄树枝子的正常。我们把这一段读过去，历世纪以来，许多关于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的事，都在教会的堕落中失去了。因此，主今日渴望有一个恢复，这会正确的基督徒。神在宇宙中的运行是借着他的葡萄树，我们都是这葡萄树的枝子，枝子的正常生活一点不差，就是结果子。葡萄树上的枝子若去做任何其他的事都没有意义。事实上，除了结果子之外，因此阿们。这一段读过去，我们都有点感觉，其实我们只有一种的目的，我们做其他事都没有意义，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结果子。但是问题在连我自己我都觉得很不容易结果子。阿们。问题在哪里？我觉得这一篇帮助我们，等一下后面会讲，我们需要有很多的修理，很多道主面前的绊脚石。那我觉得在第一句话呢，我自己读出来是这样，他说历世以来有许多关于基督徒生活还有教会生活的事，都在教会的堕落中失去了。因此主今日渴望有一个恢复，这个恢复包含结果子。其实这个恢复在恢复什么？恢复生活，恢复教会生活，恢复基督徒生活。但在这个恢复中呢，居然包含一件事叫做结果子。所以结果子就是一种生活，只要我们恢复一种生活， 结果只是很自然的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特别摸索他第二段，他有一段这个小标，他说与主绊交涉，成为崭新新鲜的嫩。好，首先我觉得这一篇呢，我在一个字上我很得光照。我们通常都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得一个果子，但这边呢他是说结果子。结跟得不太一样，结是生命的问题，英文里面叫 bear fruit， 结果子，不是去得着一个果子。我们不是做一个外面的工作，我们乃是啊有一种的生活，并且这一种生活是照着一种生命。就好像刚才你看，我们是读，现在读的是约翰福音十五章，刚才弟兄带我们是约翰福音第八章。约翰福音呢、啊、是满了生命的一章。其实呢，已过我们早上第一篇信息讲到，他在讲到什么实际的灵那一段，其实他也引用了约翰福音一段话，因为约翰福音就是讲到生命，也讲到建造。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到第十三章啊，这个生命太好了，对不对？刚才那个无罪的生命太好了，但是一到十三章的生命啊，到了十四章、十五章、十六章，都是为了建造。十四章讲到父的家，就是那个建造。然后呢，到十五章讲到这个真葡萄树，就是那个建造。到了十六章讲到那里的孩子，还是建造。父的家指的葡萄树，那里的果子，三一神基督身体的建造，是借着在这三章里面都提到实际的灵。那简单说，这个实际的灵呢、啊，做一种生命供应我们，能够过一种的生活。那我们如何得着这个生命，过一种生活？第二段告诉我们需要绊交涉。以前常常听到这个，很多人常常分享都会说绊交涉，其实常常听，但是我还觉得说到底是绊什么交涉，是不是我有一种需要，然后呢跟主讲一讲，哎，这个答应一下叫绊交涉。哎，这边的绊交涉啊，好像跟我领会的绊交涉不太一样。我觉得他这边绊交涉，他是为着一个目的，成为崭新新鲜柔嫩的枝子而结果子。那我去查了一下，因为 我不晓得，我对原意不太懂，我就去查到底葡萄树怎么结果子。哎，他就说葡萄树啊有很多的枝，然后有一种枝叫做结果枝，就专门结果子的枝。它这个枝呢是能够生花芽，能够开花结果的枝条叫做结果枝。那当然还有长结果枝、中短结果枝，但是无论怎么样它都要经过修剪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枝子的习性，它是会结果子，不能乱修剪。哎，这是我去查出来，这不是我的经历。不过总是有一种枝子叫做结果枝，它需要去修剪。这个修剪的经历呢，我觉得里面讲得很好，就叫绊交涉。我们需要背负修剪，在我们这一面就是跟主绊交涉。绊交涉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敞开，需要第二呢，敞开之后我们就能够接受光，然后呢就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，然后呢我们就去对付，然后呢彻底认罪，寻求赦免。那请问一下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绊交涉，我自己经历，我们为什么不容易走出去，或是我们走出去不容易结果子？其实不是我们说的不好，不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技巧，其实跟我们里面这个人真实的光景很有关系。所以他里面就讲到很多可能我们生活中的事情，我们的购物，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装扮，甚至我们在家中生活的细节，这叫我们真实的光景。哎，可能我们今天为什么走不出去，不是因为没有时间，我们走不出去是因为我们可能今天无意中说了一些闲话，或说了一些肉体里的话，生命的流就没办法在我们里面来推动我们过一种生活，能走得出去。甚至我们在跟人讲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没有膏油涂抹，卡住了，好像一定要照那个一二三四五讲， 是的，我们需要有一点真理启示。可是你会发现，我们因着生活中我们真实的一种光景，叫主生命的流啊，在我们里面啊就没办法通行，以致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，我们就没办法往前，所以我们就好像觉得结果子很难。所以我自己也是，我就到主面前，主啊，为什么常常觉得要出去传福音很难？我就在主面前呼求，就他就说啊，你平常回到家你都在做什么啊？你有空的时候都在做什么？哎，我就很蒙主光照，我发现啊，我有一阵子啊读经的习惯好像因着忙许多事就没有了。然后我常常叫人说，哎，李长寿文集很好，然后就叫人订，我自己也在外面也是订了。那我去追求了没？其实我从1963年就买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好好去读它。所以我这周应该是上周开始，我就是主啊，我需要来享受你，我就每天读一篇，然后呢再把周讯上面的那个操练表再拿出来，每天读经进度再读一读。哎，我发现好像里面的供应啊，那种生命的供应就恢复了。然后我们再去华裔传福音，我觉得好像跟以前走出去不太一样。这个叫什么呢？ Amen， 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半交涉，把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到主面前，让主来光照，这样我们的传福音结果子就不是一件外面的工作。所以信息里面告诉我们，连我们大家要会听，好，我们不要努力定义每年带一个人归主，要不要定义啊？那要不要带人啊？那要不要努力定义啊？他说，反之，我们都需要有一种正确的基督徒生活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我们需要得复苏，有一种结果子的生活。即使我们真的带人得救了，我们所结的果子也是照着我们自己所示的果子。所以他就说到一段，我不希望鼓励或是命令或激起人仅仅去做传福音的工作，相反的，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许多亲爱的圣徒，就是爱主并向主认真的人，能一直与主是一。一直与主是一，不是只有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一直与主是一是在我们生活大大小小的事上与主是一。我们可能要去买东西，我要与主是一。有时候啊，我们照着我们的天然性情去买了东西啊，你就发现里面很受搅扰，以致我们好像就出不去了啊。东西买越多，我们就越多残累在身上。感谢主。所以呢，他这边后面有一段，最后他说，我们都痛恨罪恶的事，然而我们仍在持守许多与罪恶无关的其他事物。好，我们也在持守一些，即使我们努力传福音带人归主，这些事物都会叫我们发死。所以呢，这一段这一篇的前面其实他强调是我们要过一种生活，我们就需要与主半交涉，这个半交涉的过程就能够被他修剪，而过一种的生活，叫我们能够成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阿们。
紧接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后边，啊，我们两个以前是青少年服事的亲密搭档，我们很喜乐。这个抱歉了，因为我先声明一下，我现在还算是一个养病中的中重度的病患，所以我现在有非常非常严重的神经被破坏了。那我去看奇美神经内科，正好是以前教过的学生神经内科医师，他说，老师啊，哇，你觉得你这种疼痛是放射性质的神经痛，一个点痛就砰，所以非常疼痛，现在还是非常疼痛，所以感谢主，还好了还好了。那这个，所以等一下我在这边分享的时候，如果语无伦次，敬请多多包涵。Amen， 感谢主。 我亲爱的伟大的姊妹坐我底下，我好紧张。因为刚才说要修理干净嘛。好，我快快的了哈，74页，因为时间实在不多，我就用我们在乡下服事啊，尽量给大家简单明了。好，那我们看74页哈，对付我们天然的个性，在照顾人的事上变得有弹性啊。什么叫做弹性？什么叫做弹性呢？好嘞，75页第二行。我们若没有弹性，就无法结果子。为要结果子，我们必须有弹性。我们稍微快一点，因为时间很赶哦。随时预备好，绝不拖，不说自己太忙没有时间。我们应当有时间。我们不是全时间的人，但是我们是有时间的人。和人谈话，我们都要等到有时间才能帮助人得救，永远没有机会了啦，哈。那感谢主，我想我就提一个事例了哈。我刚毕业的时候在台北荣总那附近地方上班哈，那很有幸啊，我就跟一群北荣的弟兄姊妹混在一起哈。哦，他们有一个叫做机动紧急照顾小组，哇，那个实在，他们一年我在的那一年，他们总共帮200多个人受尽哦，你知道那个会。病人会送到北荣去，大概就是第一个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，没办法了才会送到那里去求救，再一个就是生命垂危要紧急抢救的。那他们哈，那真的是像这里所说的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学学看呢，24小时都排班了啊，里面哈成员有医生，有护理长，有护理长的家属，有医院的医务人员，还有家属，还有包括像我这个什么都不会，嘿嘿，我就负责打杂跑腿就好。我们那个时候跑腿还真的不简单的，我没有摩托车，没有汽车，只有脚踏车。请问那个时候有没有手机啊？没有啦，我只能打公用电话。哎，那样我们还是可以这样来服侍。我就提一个例哈，有一个弟兄姊妹的家打电话来。正好我接到了，因为我也算是这个抢救那个机动小组之一，打来了，你知道是几点钟呢？半夜2点，哦，因为送来了，那我紧急招呼看那个说谁能够过来，因为他们要来帮忙，包括填资料啦、什么附送啦、什么很多东西啦，啊，他们医护人员又很熟悉，所以非常方便。你知道跑来的是一个80岁的老弟兄。我跟你讲，他走路比我还快，就这样走来了。然后我们就把他处理了，哎，也把他的疾病抢救了。然后那个也受尽了，哦，也受尽了。那我观察他们怎么有这个本事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像我们在那边，哎，那个住院医师哈，那真的是很可怜嘞。我看他们都有荣总给他们的 BB call 嘛，然后聚会的时候就来跟我们分享哦。到中途段 BB call 响了，就赶快摩托车骑着去医院了，然后等一下又回来了，然后又来交通，又来聚会。我看那一场聚会进出大概有2-3次，哦，就是这样的服侍的，就是这里所说的啦，哦，请问有没有时间？当然有时间，不过我发觉他们有个本事啦，我们可以学一下，就是我也学了这个本事，就是他们练就了一身功夫，哦，随时可以行动，随时可以睡觉。啊，我现在练得很厉害了，所以我现在走路也可以睡，骑车也可以睡，聚会最容易睡。我的伟大的姊妹每一次都盯着我，所以聚会的时候我很紧张，我都要躲在他看不到的地方。Amen， 感谢主。好，这是这一个，我们都可以这样学了，好不好？我们，我觉得好像台南的奇美也服侍得不错了，也服侍得不错了。那真的我们可以这样做，可以这样做，但是你练就这样，你生活就会警醒，因为他不能在那边看电视了，一有空就要睡觉了，就要睡觉了。哦，养足体力，目的是为着机动的服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都来学习。哦，第二个，向人推荐这位吸引人的耶稣。哦，第一行底下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有些东西能吸引人并使人信服。好， 再来77页第二行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应该有一位是能吸引人使人幸福的，即使我们给人的是错误的资讯，我们仍然可以学着说你来看，我有比正确教训还要更好的东西，我有一位让你来看。我们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吸引人。好，那我也再提一个例子了。有一年不知道在哪里有一个聚会啊，这个正好聚会当中啊读到启示录22章，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什么，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，每个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你说很好笑，就是我们一起那一组，他们在导读的时候读得很高兴，说主耶稣啊，你不只是生命树的果子让我们吃得饱，你也是生命树的叶子医治我们这些人。拜托啊，那完全错误。那个叶子医治万民，那个万民是那个三代基督徒那一些列国百姓呢，我们是蒙救赎的人，我们不是那个万民。但是他们那个万民是仅仅活在永远里，没有得永远的生命，他们是不会死，但是活在永远里，是百姓呢。但是你知道吗， 我当时我有像腓力一样，我也不好再跟大家讲什么。那读得很高兴，读得很开心啊，可是这样就有人受尽。所以有时候你真理讲不清楚没关系啊。那我提一下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吸引人的东西来吸引人。我花一点时间说到我一个同学的故事，我们带他得救了。我跟他初中同班2年，你知道我们怂到什么地步，我们初中同班2年我们竟然不认识了，真的哦，初中同班2年我们竟然不认识。我们带他得救了，过着为什么过得非常好。2年之后我们在偶然的谈话当中才发惊觉我们是同班同学。因为他的姊妹说到他们婚姻是某某人介绍的，那我就说那个不是我们班的吗？那我们那个得救的弟兄说对啊，这是我们班的啊。那我们不是同班同学吗？我们怎么不认得？你就知道我们以前是有够怂到这个地步。那个去德国开展的殷忠义弟兄，他的妈妈也是我同班同学，坐我前面坐一个学期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正面。笑死人了。那我们那个弟兄怂，很怂，然后脾气很不好，闷啊，闷的人就脾气不好，因为他们不讨亏嘛。结果他那个脾气，他那个也不是说凶，他就是让人很讨厌呐，就是他的亲友绕到他家附近就跑掉了，不到他们家去，因为很不舒服。然后他的女儿说，他女儿后来说尽了，他女儿说后，他们小时候很怕他，他爸爸有时候跟他妈妈在车上吵闹了，他父亲会把门砰一声，然后就走路回家。然后他那个孩子们说，如果看到他爸爸走路回来，我死啊，就到我们的 baby 安装。可是我们这个弟兄他当时说他在找教会，找比较好的教会，结果就看到那个青年班来开展，穿的服装，他就非常受吸引。然后我们去找他，然后就说来说去说到他女儿的导师是我以前的学生，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教会应该会当去啊啦，所以就说这里吸引人的因素，然后后来就受尽了。你知道他的姊妹是博士呢，很精明的，要叫这种人信主可不简单。可是他有一天他就在他，因为我们弟兄受浸完了之后一段时间，他的姊妹深深感到哇，这个变化实在太大太大太大了。因为他的弟兄以前那种样子的，现在变成叽叽嘎嘎叽叽嘎讲话讲个不停， 哎，他就觉得他那个，然后他觉得这里一定有个东西，然后他禁不住就跑来主日聚会。我们绝对没有去邀他来主日哦，绝对没有，他自己来的，然后来主日，聚完会之后，他放了一句话，他说下个礼拜来我就要受浸，就要受浸了。好，那实在太多太多了，我讲不完了，好，有机会再说。我明天还要明、欸、这个主日还要到关田去聚会，那里是我度假的好地方，非常舒服，很喜乐，圣徒们彼此很喜乐，我们就这样吸引人。我刚到的时候是12个人聚会，现在差不多32个人啊。没有做什么了，我们就这样凭这个吸引来吸引人哈。第三个，来，快快快，哎呦，快到了，糟糕，77页哈。我们读一下第二行，也许会以为彼得、安德烈和其他圣徒都是立即跟从主，其实并不是这样。如果我们仔细读新约，会看见主耶稣第二次来，好得着门徒哈。然后跳一行底下。最后一个是他第一次接触彼得、安德烈和约翰的时候，并没有呼召他们。倒数第四行，这也指明，甚至主耶稣也不是以快速的方式呼召人。好，那我就再提一下哈，苏立义和的弟兄，这个刘永龙哦，好，请坐。我们那个时候感谢主，有人去陪苏立义的弟兄陪了一年，每周都去读，我接在后面陪了两年哦，每个礼拜都去读。我们从来都没有跟他说你要信主，你要受浸啊，我们就是陪他这样读读读读读。嘿，有一天他突然说他要受浸了，然后就把圣经诗歌什么都准备了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他已经很清楚啊，连教会生活是变什么瓦格了，他这个非常清楚了哈。那可是他就是还没有决定要整个人搬迁，那一天就决定搬迁了，然后把圣经诗歌什么都准备了，受浸当天就参加集中祷告聚会，从这里开始的哈。然后那一年的夏天，夏季训练就请他当总管，可能吗？可能哈、哦，可能啊，我们是可以这样做了。我们一起还陪一个弟兄，也很可爱。他都是逃避，就是我们小排聚会的时候，他都逃避出去，到很晚才回来。后来他就觉得啊，这个家是我的家呢，我为什么这样逃避？就你知道吗？他后来很可爱，后来回来，他怎么做呢？他回来，他就在我们聚会的旁边。他就躲在墙边，我们都不知道、哦、偷听我们小排是在说什么，结果我们小排读的很多他都听到了，后来受浸了，现在也是非常好的弟兄。好，所以感谢主啊。然后再来78页啊，78页，不是第三行，第三行哦，还有时间哈，不是第三78页，经历基督做吸引人的因素，好以正常的方式得着人。第三行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在第一次接触时就完全被吸引，许多人需要第二次的接触，有的人也许需要更多次的接触。好，倒数第四行，我们不应在意他们有多快被主得着，我们只需要过正确正日常的基督徒生活，对基督有经历，一起做那吸引人的因素、啊、我就提一个我自己老爸的经历了。我当年受浸的时候，我写信回家，我的妹妹跟我说、哦、哥哥啊，你很惨耶，爸爸说他是有生以来最生气的一天。我父亲他是不太讲话的，他也不太会生气，他都闷在里面，哦，气得要死，我很怕他去自杀呢。哦，这个，感谢主。后来我回去了，然后，这个真的很凄惨呐。我回去第一天碰到他，我很担心他受不了， 不过他吃完饭之后，他 只有放了一句话给我说：“你这个眼睛不太好，不要去读圣经了。”我的妈妈放下一句话说：“我们家很穷啊，你不要把钱拿去奉献。”就我很感谢主，他们一个人叫我要读经，一个人叫我要奉献。结果我把圣经读完一遍之后，我眼睛的毛病就没有了，到现在我的网底都还算不错，虽然这个做了这个这个眼睛动了，眼睛就是这个什么叫做什么白内障手术，我现在不用戴眼镜了，更喜乐。那我的爸爸好，在我受浸15年，差不多15年，我们亲子间很少有太多的对话了。我从小也是很闷的人呐、这个我爸爸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哦，说来是很重的。他说：“哈、哦，我实在没办法说你们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好了。哦，你知道，我实在找不到说你们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。可是如果要我信主，我现在还要招呼人家拜拜，哦，我这个我家里，我们家有做生意，还要卖那个香啊，卖什么？他说，我如果要信主，大概只有我离开了才有办法。那他都不离开啊，后来生病了就离开了。感谢主。然后因为后来他脑水肿了嘛，已经蛮严重的，后来我就跟他摊牌，带他在车上就祷告信主，好。然后我们弟兄们就觉得需要帮他施浸，然后因为他那个时候全身都褥疮，前面旁边都褥疮，惨得要命呢、啊。那结果我们那个晚间就去帮他尽量的滴点水里，哦，尽量的点水。结果你知道吗？隔天他的褥疮全部都干了。哦，我们家哦好兴奋，我们说异常的来世的全能。这应该是千年国才有的，我们现在就异常的，哦，就异常的。那感谢主，他也就这样子再活了一年，这一年都没有再褥疮了，哦。我觉得那个受浸实在是非常清楚，哦，非常的清楚。然后，啊，最后啦，75页，最后一行，哦，我倒数第三行了，基督长在我们里面，从我们并借着我们扩展出去到别人那里。这是什么？在主的恢复中结果子正确的路，这需要许多祷告，我们都必须祷告主每时每刻赐我正确得恢复的基督徒生活，使我不断享受你神圣生命的丰富，好借着你丰富生命的永留而结果子。好，那我再说一个例子就结束了了。我现在住的房子呢，那个建设公司非常特别，他是都是盖好了之后才卖，而且他很拽呢。我当时看了我就觉得很好了，我们就想买了。结果那个售屋小姐怎么讲？她说我们老板说我们不做这种生，不是这样的做生意法。你把合约书拿回去，尽量去找人问。哎，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满意了，要3天以后才可以来。哎，我拜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。有这么拽吗？那因为他为什么这么拽？因为他对他的产品觉得很有把握，所以那一个房子都是这样很快就卖掉了。然后这些住户都可以成了他的宣传啊。所以我比较会觉得啦，因为我这么多年我们这样陪的都是聚会，观察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再来信主啊。那这边也再来信主，再来受浸哈。先信主啦，哦，先信主就得救了啦。我们得救只有一个条件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怎么样？叫一切信入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生命。受浸当然需要，但是受浸不是得救的唯一条件。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请问有没有说不受浸的必被定罪？不是这样讲法，我们当然要人信主，要人受浸，哦，感谢主。 那其实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这样来啦，哦，那我们实际这样经历过的，凡是这样路走下来的 稳定度都非常高，我们现在在观天很喜乐，那个家族里面一堆人都得救了，都